分享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段圣经也不长，我来为弟兄姊妹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论祭偶像的食物，有这么一个黑字标题，我来读一下。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圣经。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了。好，就是这段圣经。那我想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主要是来看第八章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十节。然后看到这句话，第十节，我再来念一遍。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好，就是这节圣经。为什么分享这节圣经呢？我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来跟从主啊，特别是跟从主这三个字，我非常的有印象，对吧？因为记得当初刚这个遇见蒙哥的时候。蒙哥给我这个答惑，当时的我们很迷茫啊，我很迷茫。虽然已经信主受洗了，也在南京待了一年左右，每一周都去聚会，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感觉很迷茫啊，并不像这个受洗的时候那么有这个方向感，感觉好像后面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生活也发生了很多问题。蒙哥当时就说了，你要来跟从主，这三个字很震撼。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是好像感觉是 明白了，是吧？那么就是这三个字，其实就是说我们来跟从主，应当是一个很笃定、很明白的一个状态来跟从神。但是在这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就是放胆啊，放胆。那这些人，这个良心软弱的人，对吧？他们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他因为看见那些有知识的人在庙里坐席，他就放胆去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去吃那些祭偶像食物。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种盲从的状态啊。那我们的信仰本质应当是很笃定的在跟从主，也可以说是向神委身，并不是盲目的去跟从的这种状态。就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从本族本地富家出来。去到我所指引你的地方去。那么亚伯拉罕他的这种跟从神啊，到底是一种明白的跟从呢，还是一种盲目的跟从呢？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后来，所以我问了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这样的跟从也是盲目的，但其实好像并不是，对吧？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虽然他不知道他去到的地方是哪里，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有知道的东西的，就好像他知道说到底是谁在跟他说话，他很明确的知道有一位神，并且这位神对他有呼召， 对他有吩咐，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跟从其实是笃定的，是明确的啊。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按照希伯来书的说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大的，信心是大的。那么，所以亚伯拉罕的这样的跟从，就和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跟从形成了对比。他们虽然这个在旷野行走，确实不认识神，屡次试探神，这个惹神发怒。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说：“你们要来跟从我。”那后来门徒就跟从神，这样的一个呼召啊，不仅是临到了当时的门徒，也临到了我们现今所有的人。我想每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听到了这样的话，都会非常的笃定的去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就是你要来跟从我，就是我们要来跟从神。虽然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那么这样的一个跟从应该也是笃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和后来其他当耶稣的名声出来的时候啊，当他的神迹奇事出来的时候，有一大群去拥挤耶稣的人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耶稣也好像似乎总是在躲着这帮人。那这件事情到了五饼二鱼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拐折点啊。约翰显明了这样的一个其中的过程，耶稣基督就用许多的话就临到了这些盲目跟从的人啊，你们要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结果这帮人就吞不了这些话，就从那一天开始，好像就走了许多的人啊。唯有彼得和门徒们，他们似乎仍然在跟从耶稣，因为彼得说了嘛，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这样就告诉我们，其实彼得他们的跟从，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是很笃定的。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就来看到了，其实我们的信仰有笃定的跟从，也有盲目的跟从。而盲目的跟从，其实有些时候很危险啊！它不仅仅是只是让我们向那些拥挤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拥挤他一下，其实更会盲目的跟从，更会让人去带偏离神的真理，陷入一种虚假的一种信仰的这种道路之中。但是神所喜悦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啊，真实的来回应他的吩咐和话语啊，而不是盲目跟从的人去满足自己的心里的某些想法或者是私欲。但是在信仰的道路上，盲目的跟从常常会以不同的这种形式会出现。那么，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要警戒盲从的信仰，警戒盲从的信仰。接下来我们会审视三种盲从的这种信仰的这种状态，以便我们警醒自守，回归基督的真理。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再次的感恩，主要是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你的话语常常临到我们众人，特别是你在圣经里面的呼召也一样的临到我们。你说我们应当来跟从你，主要这些话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的真实，是确实的。但是求你来呼召我们所有人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承认，特别是我们看到教会的许多的小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确实是带着一些盲目和带着一些无知来到你的面前，而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以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回应你，而不是活在可能还不明白的那种状态之中。所以求主来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使我们能够来去有一些思想，还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教会之中，我们应当去做哪一些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使我们有更加明确的信心来回应你，来跟随你，并且照着自己可能所有的职分来带领这些小羊，来走出这样的一个盲从的信仰。让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所以我今天讲的经文呢，主题呢就是警戒盲从的信仰啊。然后呢，其实并不是一些高深的事情，因为我也知道，其实最近在这个全世界的范围之内，这个状况很大啊。刚刚听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的整个放眼整个这个教会世界啊，有很多的大的事情让我们去揪心，但是从教会里面来看，也有很多的小事情 让我们烦恼。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有这种盲从信仰的状况。那么，第一种盲从的信仰的状况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做主动的啊，我认为这是一种主动的，这是跟风模仿。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表现其实主要是用别人的信心、生命的表现、外在的这种形式，来成为自己的一种模板啊。那我们来看，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那第八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它主要讲的其实是这个信徒呢，因为这个吃偶像之物而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有两种人，很简单，一种就是信心软弱的，或者叫良心软弱的啊。那什么叫做良心软弱或污秽呢？我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因为良心这个词，它的英文是 conscience，对吧？一种共同的、综合的一种认识。那有些时候我跟弟兄姊妹简单的粗暴的解释，它可能就是一种常识，或者你再解释，它就是一种认识。你对某一件事物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良心是污秽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吃喝的事情上，有些弟兄姊妹在一些食物上良心是软弱的，他对这些食物的认识是污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圣经上这个罗马书14上告诉我们，百物都可吃。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对吧？这个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那么，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第七节讲的拜惯了偶像，他把这个食物和偶像就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对这件事物的认识就是污秽的。其实这个事物呢，很好，很容易去解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国内啊，经常吃猪肉，对不对？大家也并没有不妥。但是可能到了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他们就不吃猪肉。那我们也听说，比如说如果到了这个印度那边，很多人就不吃牛肉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牛是他们的这个神，所以他们就不吃牛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吃牛肉呢？因为他们把这个牛和他们的偶像联系在一起，他对牛肉这个认识就污秽了。他在吃的时候心里面就有所妨碍，他怎么能吃他的神呢？那么在我们这个圣经的说法，他的认识就良心就污秽了。对吧？就软弱了。而在我们这个中国，是吧？泱泱无神论大国，我们认为这个牛肉它就是普通的牛肉，猪肉、羊肉都是普通的肉，所以你吃起来就没有妨碍，对吧？所以像偶像的崇拜呢，因为有偶像的这种崇拜，就会带给许多的这些事物啊，你就产生了这种错误的联想和认识，就连带着你的良心就软弱了。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外公去世了，那么家里面就按照传统去祭拜他，烧很多的纸，拿一个这个脸盆里面烧了很多的纸。那烧了这个很多的纸呢，这个小时候我还不懂啊，不懂。然后有一天这个傍晚天黑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我一个人看到这个盆里面有很多的纸，因为它还没有烧尽，它还有一些这个火星。我这一个小孩，我就觉得它很好玩，很好玩我，然后我就上去去吹它。一吹嘛，那个火星就又起来了，对吧？然后我就不停的吹，不停的吹，把那个里面剩下的那个余烬呢，基本上就把它吹光了啊，很好玩。结果后来这个大人过来了就很着急，就跑过来了啊，用我们这个家乡话叫做是巴扎星儿，出大事了，这个小孩把这个给吹掉了，是不是？啊，当然我也没听懂他到底。觉得这个里面到底能有什么说法出来，是不是？反正小孩子就是觉得哇，好像闯祸了。那其实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大人大惊小怪了一下而已，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小孩子的良心是干净的，无非就是喜欢烧纸，玩烧纸，对不对？他不就是一张纸烧掉了，觉得好看好玩。但大人的良心因为拜惯了偶像，他就是污秽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纸，他就不再是纸了，他是纸钱，他是与死人有关系的，他是跟祖宗崇拜有关系的，对吧？等等是这些。后来我奶奶信主了之后，她也想开了，她认为这个纸呢，其实以前就是老人家就是用来擦屁股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纸。我说是是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纸，对吧？好，所以这第一种人他就是良心软弱的人，他们因为偶像崇拜，他看这个食物，他就有想法。对吧？他就在这些吃喝的事情上去有了一些想法。那么相对应的这些软弱的人啊，圣经上并没有用强壮的人，没有用有信心的人，圣经上说叫有经验的人。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词其实是要有知识的人。我认为保罗用这个词，他应该是有一些说法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对吧？他也是讽刺这些有知识的人，可能在知识上并不完全。当然，这些有知识的人，他的这一部分知识并不算错。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位，没有别的神，偶像都是虚无的啊，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些吃喝的东西都是虚无的。 所以他们就放胆去吃啊，似乎呢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对吧？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啊，从8章第10章，其实保罗有一个基本的基调，就是说他主要调整的对象啊是这些有知识的人，他在告诉这些有知识的人，简单的说，要体贴那些软弱弟兄的良心，免得食物叫那些人跌倒。那么保罗其实在这方面讲的是蛮严格的，特别是到罗马书第14章也是一样啊，无论是吃喝等等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叫弟兄跌倒，然后有信心自己要守着，是不是？如果这个叫弟兄跌倒了，其实不仅仅是因为食物的事情，如果叫一个弟兄跌倒了，他就有罪了，因为他在毁坏神的工程。保罗讲的还是蛮严格的啊，在这方面事情。那所以，在整个这个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丰富之中啊，他主要调整的是这些有知识的人、强壮的人。但是我今天选的这个圣经呢，其实就反过来了。第10节是从这个软弱的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软弱的人，当你看见这外在其他人的这些行为之后，你不要盲目的去放胆吃喝，不要去放胆做些事情，不是别人做了你就能做，对吧？因为如果别人做了你就能做，像实际上你又没有那个信心，结果就会出现罗马书14章最后讲的那句话：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你就会陷入到那个罪里面，你就会陷入到那个危险里面。所以啊，这个角度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对吧？从这个软弱人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认为这个软弱的人，当他没有信心，却看到那些有知识的人啊，或者在他看来有信心的人去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敬偶像之庙、吃偶像之物啊等等的时候，他就放胆去做，进去去做那些事情，结果超过了自己的信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一种跟风模仿啊，它的本质呢是将别人的这种信心的表现、有生命的表现，就强行的安装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将他人的这种标准啊、外在的形式作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这是一种盲从，因为他忽略了自己的信心，忽略了自己信心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啊是否匹配的这种状态，是吧？并不是一种真实的信靠，并不是一种真实的信靠，所以这是一种盲从啊。那我这个角度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有小孩，比如说如果去公园出去玩了啊，看到别人看到这个公园里其他的小孩这个骑自行车，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这个自己家的小孩就说了，哇，这个大哥哥很厉害呀，他骑自行车，我很羡慕他呀。但是如果这个大哥哥突然拖把，呵呵，男孩子会耍帅吗？是不是？这个时候，老人家如果对自己的孩子看到这样的一个外面的孩子拖把骑自行车，会说什么呢？他肯定会说：“你千万不要去学他啊，很危险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一般现在对于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说的，说什么呢？你在外面看到这一切的这些东西啊，有一些你都不要去怎么样效法，不要去学习，不要去学习啊！这可能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特有的这种状态，因为家里面都是独生子嘛，是不是？但凡家里面要是有2个就不一样，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大的哥哥呢骑车拖把，然后呢小孩子看到了也想学，那这个时候大人就一定会管教那个大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免得弟弟去学是很危险的。所以保罗跟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教会大概就是教会里面嘛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当然会去啊告诉那些年长的强壮的啊，要为小的要去怎么样，要去做一些事情啊，要去谨慎自己，对吧？但是呢，现在的教会其实特别是我们大教会，有些时候状况也比较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反过来了啊。无论你看到别人是什么样的状况，要小心，不要盲目的去效仿啊。其实这个也符合现在教会的一种状态，因为哥林多书的这段经文其实和现在教会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记得这个蒙哥应该也讲过，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哥林多教会这个状况应该是这样，就有可能当时的教会因为刚刚成立，福音刚刚传过去，很多的人从这个偶像崇拜里走出来，很多人可能都是有信心的。当然，我们这是假设啊。就好比方说，10个人坐下来，可能有8、9个人都是怎么样，很有信心的，很有知识的，然后只有1、2个人是软弱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吃喝的事情上软弱，但是当他们看见周围人都很有信心的时候，甚至还能进出偶像之庙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可能是啊，比如说羡慕，对吧？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有信心，我没有？所以他就想要去学，他怎么去学呢？他就模仿别人去这个。 吃喝偶像之物，敬偶像之庙等等啊。所以当时的教会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有信心的，那些软弱的人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去模仿的一种冲动啊，尤为可能，这是我一种猜测。为什么这种猜测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大概很可能就不是这种情况。今天教会可能大部分信徒都是软弱的，就从信心的标准来看，因为很多人都是不吃血的，对不对？啊，不吃血的。然后呢，即便有那么一两个吃的啊，或者表明自己的态度，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其他的做法的话呢，就即便他写明出来，10个人坐下来有8个都是不吃的，那2个人觉得自己吃不吃无所谓的，那8个人会不会反过来去效法他呢？肯定几乎是不会的。那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像跟保罗讲的这种情况就不一样了。那2个人无论吃不吃都不会那让8个人跌倒，因为那8个人虽然信心软弱，但是嘴可硬了，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教会其实是有这种状况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希望跟从神，希望更加的敬虔啊，更加的好，生命更加好，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诶，别人有一些所谓敬虔的样式，那我们就去学嘛，就去跟风嘛，是不是？比如说，大家就觉得早上起来可能会晨祷啊，祷告可能会比较敬虔，所以他认为他也要去像别人一样，一大早6点钟就去祷告。比方说啊，他自己有没有去想过去祷告这个事呢？可能并没有，他只是觉得哇，听起来一大早就去晨祷祷告这件事情好属灵，这个行为很不错，所以他就去嘛，继续模仿，然后时间长了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他自己又坚持不住，是不是？等等等等啊，所以这种盲目的跟风模仿其实是会产生一种虚假的一种行为，然后与神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实际的啊，这是一种需要去警戒的。那么第二种这种盲从的信仰呢，就是被动的，因为第一种是什么？主动的跟风模仿，那么与第一种相对应呢，就是被动的什么随众妥协啊，随众妥协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这个彼得的事件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保罗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这个使徒巴拿巴的事情，当时他们正在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结果呢，有一群奉割礼的人来了啊，这个是拐大门徒雅各带着一群人来了，那么当雅各这群人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和巴拿巴都退去了，都不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啊，加拉太书2章11节到13节，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词，叫做"随火假装"。随火假装。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在我看来，其实不就是也是一种被动的妥协的去跟从嘛，跟从那些其他的人嘛。所以这也是一种啊盲目的跟从，它本质上是害怕被其他的群体排斥，盲目。这个彼得他们按道理来说，在真理上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明知道神的恩典是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结果却屈从了雅各人他们的这种想法啊，这其实是一种啊很可惜的一种这种跟从，对吧？他是在用人的这种认可啊，当然他可能不太寻求，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最终却牺牲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在彼得身上会更可惜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面对法利赛人的逼迫的时候，5章29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当年其实是很有胆魄的。可是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所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彼得连彼得都软弱了。这个不禁令人唏嘘，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很多的弟兄姊妹出了教会，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他很可能为了神的缘故，他放胆，用这个哥林多书的这个词，放胆，他是能站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公司的老板要求你啊，你去做个假账啊，对不对？你要不要来陪老板喝酒啊？等等的。如果是遇到这些事情，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是基督徒，我放胆，这个我觉得这些事做的不对，他很有可能就怎么样，他就不去顺从这些事情啊。教会还真是有。啊，这些事情，如果将来说出来，很多弟兄姊妹也觉得哇，这是荣耀，这是见证，是不是？可是我们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遇到的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的更大的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教会，而是来自于教会内部。如果教会的领袖，一些有名望的老信徒啊，一些传道牧师带头去做一些事情，给了一些压力，那底下的信徒到底是顺从还是不顺从呢？不顺从，往往就反而又被要扣帽子。这个人不顺服，对吧？这个时候往往压力是更大的，很多人是不敢去有其他的这么一个想法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教会里面会出现的一种更大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教会推动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啊。比如说传福音的事工，对吧？其实很所有的事工都可以啊，敬拜赞美等等都可以，事工本身没有问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事工在推动的过程中，就会啊，用我们看来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方式，比如说为了快速的推动一个事工，有更多的人力、物力、精力投入进来，那么牧师可能会怎么样呢？就会带头的去推动这些事情。那么当他去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可能在信心上、知识上没有跟上，这个时候大家有些时候其实并不是太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因为教会的很多的啊，如果是普通的弟兄姊妹倒还好，就怕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很爱主，很爱服侍，结果教会的事那么多，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身上有三四个服侍，那甚至有些时候比我们传道人还忙，一个星期可能只有一天是不来教会的，其他都来教会。那么他这个时候就很为难，他不一定想要去参加一个事工，但是呢，因为是这个教会推动的事情，他又不得不去怎么样妥协去推动。那像这些事情还好了，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群体产生的这个压力。除了像这些事工之外，最怕的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传统啊，或因为一些做法，所以产生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吃东西的这个状况，吃血不吃血的状况，在今天的教会，不吃血的弟兄姊妹是大多数。那剩下的很多弟兄姊妹，他其实是不表态的，或者说他对这个事情其实他认为是无所谓，就照圣经所讲。可是我们如果去问弟兄姊妹的话，很多弟兄姊妹就是。第二种弟兄姊妹，他是不敢表态的，因为他一表态，他一定会遭受那些吃血弟兄姊妹的逼迫，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本来是中间游离派的，对吧？中间票，他就投了这个不吃血的票。那这种状态是不是很像彼得和巴拿巴所遇到的这种状况呢？他们到了外邦人面前，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吃喝并无所谓，他当然都是熟的了。可是当他们在教会面前的时候，他也会照着这个弟兄姊妹去顺服，是不是？但是你要真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啊，我不是为了让弟兄跌倒，其实也不是为了跌倒，因为那些人根本也不会跌倒，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去避免麻烦，避免争论。有些时候呢，这种状况也很像这个巴拿巴和这个彼得所遇到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就是水火将爪，假装嘛，是不是？那么我这次后来去这个浙江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前两天刚跟蒙哥这个分享的，之前是因为这个考了驾照，所以想要去买车啊，这个买辆二手车去浙江一个弟兄那，然后这个刚好这个弟兄他就是尼托生教会的，我一开始不知道，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传统啊。特别是有一天晚上聚会，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大的区别，就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姊妹是蒙头的，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姊妹是蒙头的，还以为姊妹在分享买了一个新的小帽子啊，戴一戴很好玩呢。然后最后后来的弟兄主动说了，你们教会应该没有这个传统吧？我说什么传统？他戴帽子哦，我一看哦，原来这是帽子，就很像那种贝雷帽啊，我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统一采购的一些。马上要表演了，这样的一个小帽子啊，一个小小的一个，不是很厚的那种啊，就有点像小帕子，但是它做起来就有点像贝雷帽那种啊，就简简单单的戴在头上。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帽子，他们平常也不戴，就是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把它戴起来。那么戴起来之后，姊妹就跟其他人还有什么区别吧？也没有，肯定是该祷告祷告，该分享分享，因为他们是轮流分享嘛，所以他们姊妹也会去讲到，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姊妹戴一个帽子就可以了啊。当然，我这个是外来的人，对吧？入乡随俗，我又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看着很新奇，然后就继续聚会啊。这个倒是后来这个弟兄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去问的，他说：“你们觉得这个戴帽子的这个有什么看法吗？”我说：“我哪有什么看法，对吧？你们自己的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讨论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尼托生教会的人。他也是外来的一个弟兄啊，他们这个旧约教会的这个传统很有意思，他不是这个，他也是相当于立志侍奉啊，但是是有点像自由的就传道的这种，然后呢，后来他当时是没有这个事工，然后这个教会的这个浙江嘛，这个负责的有钱的老板就找了这个弟兄到他们教会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啊。我也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米迦这个牧养这个 立位的呢？哎，他说是，好像有一点，是不是？那么，所以他必须不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本地教会的啊，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这个看法啊。当然，他基本上还是比较维护的，因为他是有自己这个立场的嘛，他已经在这个教会了。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对吧？他说这个，当然我也去问他的，就是如果你们教会有了一个新人来，新的人。传福音那么新的人，一个姊妹刚来到教会，那你们会怎么去跟她讲这些事情呢？我之所以这么问，其实就是对于第二种这种盲从的状况，其实有个最大的矛盾点就是在于这个里面。那如果我们有信心的人，就体贴软弱的人，不吃啊不喝没关系。但是有些时候最怕的就是这样，遇到了两种人，现在是三方了，而不是两方。两方就是有信心的和软弱的，三方呢就是有信心的和软弱的，再加上。刚到教会的，比如说外邦的信徒啊，这个外邦信徒他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的良心是干净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吧？其实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不吃，那我就跟着你不吃，问题不大。但是教会最怕的事情就是当一个新的信徒进来的时候，你不吃，然后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信徒？按道理来说，他其实刚进教会，他刚信主，他就像一个 baby 一样，他更软弱。那到底是体贴你呢，还是体贴他呢？是不是？当然，按照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应当在福音的真理上去看顾所有的人。按道理来说，是应当去继续的去跟这些外邦人去这个去体贴他们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这些，你不吃就不吃，但是你不要乱教导，对吧？那么所以这么问，我就问那个弟兄，那你们会怎么去跟他讲呢？这个弟兄讲起来好像是蛮开明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教会是很开明的啊，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就戴这个帽子。那如果这个姊妹呢，她这个想要戴她就戴，她不想戴我们也不会去说什么，是不是？我说你这个话讲起来是很开明。但是任何一个人到了这个环境里面，他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一定会遇到巨大的压力，对吧？所以那个姊妹她就问啊，别人为什么都戴帽子，我怎么不戴？她还觉得自己差了点什么，是不是啊？其实不是差了点什么，对不对？所以后来那个姊妹啊，当然好像用她的说法，她好像并没有长时间的在这里聚会，是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弟兄应该把这个真理跟他讲清楚，对吧？那如果我们只是讲。哎，你是自由的，你想带就不带。实际上，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压力，我们慢慢的就会随众妥协，并不会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所以第二种要警戒这个盲从的这种状态。第三种的话就是盲从，第三种盲从就是啊，我用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词，叫自欺欺人啊，自欺欺人。确实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起的，我最近把它总结了一下。啊，总结了一下，什么叫自欺欺人呢？就是面对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自己找一些借口去合理化这些行为。其实这些行为并不是完全的，对吧？不吃血，去戴个帽子啊，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成为真理呢？啊，连这个弟兄自己讲，其实不算真理。可是当别人不跟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又不接受别人啊。虽然表面上说是接受啊，但是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有一次，我们传道人一起在讨论教会到底就是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这个，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了，知道了就是我曾经对这个讲道有一个完整的讲道，我就没有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这些有一个牧师，女牧师，她就说不能吃。那后来有个小弟兄就问，好，我们不吃。那如果我们吃的话会怎么办呢？然后那个女牧师说：“吃了你就犯罪了，那你是不是就论断了呢？是不是？”他说：“这不是论断，那到底算不算呢？”就很有意思啊。那什么叫自欺欺人呢？那就是我一般遇到这个不吃血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三连问嘛，就是问很简单的问题。那个肉里面是不是就是没有血了呢？对不对？焯水了之后是不是一点血就没有了呢？所以这个女牧师就讲了一个第一次是真的是让我很震惊的一个很新鲜的答案，她就是说这个焯了血之后，反正这个肉里面我们看不见血就无所谓了，就可以吃了。我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答案，就是说你看不见就可以不算了，就可以吃了。我当时我就面对面我就这样讲，你这样知道不就是自欺欺人吗？啊，现在想来真的是很不尊重牧长，是不是？下次一定要改。这个，因为圣经上就这个律法书里面是这样讲的，它不是说你看不看得见，而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罪。那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就算为你的罪了。那如果我又定一个法则，我说我不吃血，可是我又明明知道这里面是有罪的，虽然我看不见，那到底是以我知道为标准呢，还是以我看见为标准呢？那如果我明明知道，我就告诉自己说我看不见就不算，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可怕。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 自己有一些行为了之后呢，他就会进入第三种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他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些行为可能没有办法去深究，可是他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啊，对不对？过不去。我在这个戴帽子的这个蒙哦，不能说戴帽子的蒙头的这个教会这个弟兄的这个转述之中，我深深的就看到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很悲观的一种做法。就是很多的教会呢，它确实是有一些传统，不一样的传统。那么这些传统呢，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重要。那么这些传统是真理吗？连这个弟兄自己都说这个不是真理，不是真理。他自己也说圣经里面啊，有一些这个相对的这个叫什么？相对的真理，就是不是需要较真的真理。那我说你的真理，当时我心里就想了，还有相对的真理，这个不需要较真。当然我没有说出来啊，说出来一定是要辩驳的。他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它不是这个相对的绝对的真理，而是相对的真理，所以不需要去纠结。他就用他这个蒙头这个事情举例子，是不是？那我就问他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会怎么样呢？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们是很开明的，是不是？可是如果真的去变起来的话，真正教会在实行起来的话，我想只要在教会待过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教会有这样的传统，你就会基本上就会维持下去，是不是？那维持下去有什么问题呢？我也觉得这个每个教会嘛，你就像个人一样，你有个人的一些做法，其实问题并不大。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发展下去，它还能发展得下去吗？我就立马想到了这个传统最多的代表就是天主教，是不是？天主教那传统可多了，是不是？那我进到教会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规矩、行为、外在这种做法。那当我们一个信徒，这个新的信徒进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其实以前讲过，就是明明是干净的良心，结果进到一个教会之后，就要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些规矩，比如加会员你要去怎么做呀？要坐在哪里呀？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这些只是一些小的一些行为，其实无所谓。那我做去就做了。可是我发现，就是当一个教会如果真正有太多这些所谓的规矩的时候，实际上是会妨碍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传扬的，因为他的那些旧布条太多了，就好像绊倒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布条一样，是不是？太多了，明明是应该解开的布条，结果却又缠在人的身上，那慢慢的就走不动了。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也很苦恼，他说他们的教会现在人越来越少，是不是？这个他也在想，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教会待下去？他也在寻求新的这个服侍的这个方向，新的服侍的方向。那么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看到了其他的教会状态，我也在看我们自己教会的状态。其实就好像彼得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去和睦的话，那我们就是随从别人的做法就可以了，我们只要不论断。去随从，那基本上表面的和睦是可以维持的。可是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带头的人，一个牧养的人，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就一定要去思想。因为如果所有的教会的人都体贴那个软弱的良心，那教会的良心就会一直维持在那个最软弱的状态。而这样的状况还能维持在一个和睦的状态。更糟糕的是，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些软弱的和刚信主的人？我们要求他们和我们一样软弱。那么这样下去的话，教会一定发展不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就反过来就要求教会的这些负责的人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要去除教，对不对？或者说至少要反思，去想一想教会所谓的这些传统是不是就是一成不变，就是固定的、很死的，甚至被当成真理的规矩。虽然我们嘴上说这些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当别人不随从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良心又过不去，因为就像那个女牧师一样，她自己的良心都是软弱的，可是她又不愿意承认，所以我当时就旁敲侧击的讲，那如果一个教会的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自己的良心是软弱的，所以他教出来所有人的良心都是软弱的，而当别人的做法和他们不一样的时候，别人又没有办法，是不是？然后就会。甚至会被定罪，因为不吃嘛，是这个吃的血就会定罪嘛，就会是这样。那我们反过来的话，就是教会的这个负责人，他的责任就很重要，他需要去对所有的这些状态啊，要去有所反思。我想这个问题啊，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那个尼图森教会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家庭教会啊，他们是聚会所，是不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教会形式的存在，都需要去反思啊，教会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维持下去？虽然我们现在维持得很好，但是为了那些新来的人，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啊？等等，这是教会负责人需要去想。那么讲到最后，怎么样去脱离这些盲从的信仰呢？ 当然是这个要以神的真理为根基，对吧？要不断的去学习，还有就是刚刚讲的，要有那种突破传统的魄力，是不是？当然这是额外的话，最重要的是以弗所书5章17节，我一般就会和弟兄姊妹去讲以弗所书5章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一定要明白，而不是盲从，不是让自己的行为和别人一样就可以了。哥林多14章29节最后4个字。要慎思明辨，希望弟兄姊妹多默想，多去思考，无论是听到也好，别人的行为也好，我们要小心啊，要小心。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行为，有些人这个按照以前的分法，有些人是偏左的，他很敬虔；有些人是偏右的，他很自由。我们神学院被其他的这个神学院，他们被论断为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大本营，我很稀奇。那个无论是偏左和偏右，我们都不要盲目的去效法，总要自己去思想，对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扎根真理，而非人的想法。因为三种盲从嘛，说白了都是人的想法、人的标准，盲从的都是要么都是盲从他人、盲从自己。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